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先讲讲的就是最近的美国的遇到的一场大的这个飓风啊。这个飓风呢，这个叫 Milton 啊，米尔顿。Milton 呢，这个袭击了佛罗里达，横扫佛罗里达，这个事情呢搞得很大。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所知道呢，大概有十几个人啊，在这个当中的死亡，或者是树倒下来砸死了，或者是这个房子倒下来压死了，这意外了。因为这么大的飓风，这个风速超过一小时超过1-200公里，这么大的速度打到这个陆地上，而佛罗里达呢根本没有山脉，所以这个飓风从海洋上岸一直横扫佛罗里达出去，基本上是横扫一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一个有效的去躲避的这个空间的话呢，你很可能出事啊。并且呢，这个佛罗里达这个地势很低，它就平的跟海水差的不多。那么所以呢，这个海水啊，它这个一冲上来，如果遇到涨潮的话，那就基本上的这个城市的周边就淹掉了。佛罗里达没有内地的，佛罗里达全是这个靠海，两边都靠海，西面这个东面两边都靠，它是个半岛。所以这场飓风呢来的呢就太大了。那当然呢，今天大家如果看看美国的各种的新闻报道，这几天呢都在讲这个 Milton。 那个为什么最近讲这个飓风讲的这么频繁呢？就是在这个 Milton 以前不到两个礼拜，就有一场飓风的是横扫过这个佛罗里达和这个 Georgia 等等这些地方。那一场飓风叫 Mil 这个那个叫做 Helen 啊，叫海伦。这两场热带的气旋呢都来得太密，就是一个走了不到两个礼拜，第二个又来。这那上一次的风灾的事情还没有搞完，还在修复，又第二轮来。所以今年呢，这个两场飓风呢来得太频繁，这个造成了很大的损害。那么讲起这场飓风呢，我这个10月9号、10号这几天，这个飓风呢，这个是非常厉害。这个飓风呢，这个最高的速度就达到了每小时250公里。你想这是多大的速度啊？那么在10月9号，我就看到了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啊，这个 Ron DeSantis， 他就已经呼吁大家撤离啊。所以说大家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是 DeSantis 他讲的。但是我在10月9号这一天，我就看见美国呢每个电视网都有些人在最前沿那边 ，CBS 啊、NBC 啊、ABC 啊，都有人派到这个前沿 ，CNN 呢、啊。都在这里报道，就说风马上要来了。我看见呢，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州政府，这个大家都在呼吁要大家撤离这个地带。那么所谓撤离呢，就是开车远离，因为这个飓风呢，它那个登陆的路线呢，到了10月9号都已经比较清楚了，知道这条风要怎么走。那这条风呢，登陆了佛罗里达呢，它是没有阻拦的。那大家知道有热带气旋登陆呢，如果遇到山它就会慢一点啊。这个比方台湾，我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吧，台湾的这个岛呢中间有一条山脉叫中央山脉，那一般的风呢从东面这样的刮过来就经过台湾，那台湾的东部呢风特别大，但经过中央山脉到西部呢就下雨，但风就小多了，就是山脉阻挡了一下。那这个比方说台风登陆中国大陆，它那个这个遇到了进了广东，那到了南岭山脉它就慢很多了。所以再过去湖南呢、湖北啊，就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台风，这就是山脉的阻隔作用。福建就更加是了，福建从厦门到这个福州，这个中间就有一条长长的山脉，这条山脉呢这个飓风登陆以后呢，就福建再过去一点到了这个江西啊等等那些地方，它的风势就小，就是山脉的阻挡。而美国这个热带区呢，佛罗里达呢，它没有任何的山脉，所以这个风登陆以后啊，它是上来多快它离开是多快，地面的这些东西呢，树啊房屋啊它一扫而空。所以这次呢我就看到了，这美国的风的计算呢和这个亚洲的风的计算不一样。那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说这个 Milton 它是3级，上个月是4级，就是 Helen 的风气比这个要大。 那么上次的 Helen 呢就已经不得了了，这个不到两个礼拜以前就是 Helen。 Helen 呢影响了美国的这个东南部的很多州，我讲讲啊，一个佛罗里达州，一个是乔治亚州，一个是 South Carolina 州，南卡罗来纳州，还有 Tennessee， 还有 Virginia， 佛吉尼亚州都受到重创，还有 North Carolina。 而光是这个 Virginia 州这几个州啊，就是 Florida， Georgia， South Carolina， North Carolina， Tennessee， Virginia， 再加起来，就是因为这个 Helen 这场风呢，这个造成致死的人呢就有225个人，现在所算到的那个。而这一次呢这个 Milton 他到底有多大的损失呢？不知道。我今天呢10月10号这个晚上看到的消息呢，说这场飓风呢造成$500亿的损失，造成大概有10几个人的伤亡。当然最后结果没有出来啊，这个还在看。但是我看到很多现场拍的照片，还有这个飓风走过了，已经过了佛罗里达州的那个情况，那所很多房子整个给吹垮，树呢连根拔起，还有最恐怖就是有些很大的建筑，像体育馆的那个顶啊，整个给掀起来。就这场的飓风呢，我估计呢，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属于4级，现在还看这个气象电台的这个报道吧。但这次呢非常的大。我们说一般的这种，我们说这个热带的气旋，这个达到每小时多少呢，是119公里到120公里左右，它呢就叫做飓风。那一般如果在120公里以下，就把它叫热带风暴啊，叫 tropical storm， 热带风暴，那个问题不大。我在广东呢也遇到过几次，那就不算台风了，就是热带风暴啊，就是下雨啊，然后风很大。香港是经常有些擦边的，这个就叫做热带风暴。但是如果每小时的风速是达到120公里以上的，这个叫飓风。那么我们说标了几级，二级飓风可能飞那个风速飞到一小时150公里，这就是飓风了。但是三级以上的叫重大飓风，这类飓风呢基本上每小时达到180公里左右这个风速。那么我们说飓风有多少等级呢？5个等级。那个如果5级暴风，就是说风速超过每小时250公里的。那么这一次，上一次到这个佛罗里达横扫美国这个东北部这个 Helen 那个风速呢就250公里，接近从4级进入第5级，这是这些年很少见的。那么美国呢估计这个每一次这个飓风出来啊，这个每一年大概有大概10几个到20几个啊，这个热带风暴，就是美国气象局，美国气象国家气象局叫 NOAA 啊，这个美国国家海洋这个最大气候管理局，就是管这个飓风的。那么到飓风季节结束的时候，每年最少是17个飓风，最多呢是24个飓风。那因为这风大了，所以美国的国家海洋这个对于大气的管理的这个管理局呢，就会给他们起名字。这个美国起名字，你看 Helen Milton 就用这些名字。那么其中我们说每年穿越美国这些飓风有多少个是变成大风呢？那每年大概有13个是 Harry 这个很严重的飓风，而在这个13个飓风当中呢，有4个到7个可能转化为重大飓风。今年连续2个都是巨大飓风，一个 Helen， 一个 Milton， 这2个都这么大。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在我们说美国呢是属于大西洋的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呢每年都出现很多，但今年呢有些破纪录啊，今年真是有些这个过分了。根据美国国家海洋这个和大气管理局在8月份最新的报告就警告说，他说呢现在这个这今年的飓风会很大很繁忙，这个是8月份讲的。我看到那个报告已经过去了差不多， 到九月份就觉得不对头了啊，到九月份就 Helen 就登陆了，并且 Helen 的这个登陆的这个速度呢，令人就目瞪口呆啊，就是它达到每小时250公里，接近进入第四级的飓风，要快到五级了。如果它再吹快点，就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飓风，这个破坏程度非常的大。那个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飓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有几种模式了。那我们知道有两种这个气候变化的模式，一个叫 El Niño 啊，叫圣婴，还有个叫 La Niña， 就是反圣婴，就两个一正一反的大西洋。这两种风暴啊，如果 El Niño 它减弱了，那就使得转方向的这个 La Niña 就变得更强了。所以今年登陆的这个 Helen 和 Milton 呢，它是这个 La Niña 造成的，是反旋风啊，这个那个弱，这个就会强，每年呢就这么转，所以呢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那个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飓风的季节啊是非常的厉害，我们就看到了美国的今年飓风呢，就是说这个大西洋的情况呢，这个已经出现了很多。今年有一个奇怪，就是太平洋中部地区的飓风季节呢比正常的情况低，太平洋，那太平洋低呢，这个大西洋就高了，所以从 El Niño 就变成 La Niña， 今年叫 La Niña， 所以呢大西洋水域的风就多了。那具体讲到这个 Helen 和这个 Milton 呢，都是从这个加勒比海地区刮过来，在美国的这个加勒比海沿岸佛罗里达的沿岸在这里登陆的，两次都是这样，这个非常恐怖的。那当然我们说今年的飓风到底有多少呢？这个飓风呢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啊，它决定的飓风，它有列表，每六年呢循环使用一次，因为没有那么多名字，世界气象组织又说，那这些命名呢我们决定啊叫什么名字，如果超过了这个每小时150公里，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那每六年的循环一次啊。那么2024年的大西洋的飓风季节的名字，那我们都知道不多，一个叫 Alberto， 一个叫 Beryl， 一个叫 Chris， 一个叫 Debbie， 一个叫 Amisto， 一个叫 Francine， 一个叫做 Gordon，一个叫做 Helen， 那这 Helen 就登陆了，还有 Isaac 没见， Joyce 没见，这个 Kirk， 还有 La Cili， 然后就是 Milton， 那这个这两个我们见的是见到 Helen 和 Milton 登陆了，后面还有 Nadine， 还有 Oscar， 有 Patty， 还有 Raphael， 还有 Sarah， 还有 Tony， 还有 Villarie， 还有 William， 就这么转一转。那今年呢起码有两个我们见识到是不得了的。那个我们说飓风的袭击它到底有多强呢？那一级，那所以飓风的一级风速每小时是119到153公里，这叫一级，它造成有些破坏和电力的中断，这是一级啊。二级呢，风速每小时呢是154到177公里，破坏范围就广了，这个非常厉害的。到三级啊，就是今年的我们说 Milton 应该算三级，就是风速每小时是178到208公里，它呢房子会给吹翻，这就是这次我们见到的。好了，再讲讲 Helen 四级，风速每小时呢209到251公里，那就是很好的房子的结构都受到严重的损坏。那如果五级呢，就是达到252公里以上的风速呢，那基本上所有房子都给它吹垮，木头做的，并且造成大型的电力中断，道路受到损害，这一共就是五级。那今年我们看的这个 Helen 呢是差一点点就进入五级，而这次的 Milton 呢到底有多少级呢，现在还不知道。那么热带气旋是不是世界上到处都有呢？不是的啊，有些地方没有的，比方说整个的非洲没有，非洲啊它不管是东是西它都没有飓风，加勒比海地区没有，那沙特阿拉伯啊、伊朗啊、印度啊，这些地方都没有的，这次一大块都没有的。你到整个欧洲没有谁听说过飓风的， 整个拉丁美洲也没有飓风，大家这就很奇怪了。那飓风集中在什么地方呢？飓风集中的两个地方最多，一个啊就是美国。美国呢，这个北美洲了，北美洲的一条飓风呢是集中在墨西哥的西部的沿海地区，墨西哥下面一点，这个地方有飓风的。墨西哥这个国家很惨，它的东西两部都有飓风。第二个飓风就是在加勒比海，加勒比海从古巴、多米尼加这地方形成，然后呢就袭击。如果往上走一部分呢，就打到了德克萨斯，然后过来路易斯安那，然后到佛罗里达。佛罗里达是遭飓风最多的地方。然后往上一点呢，到了这个乔治亚，这个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一直到弗吉尼亚，然后就出去了。这是最常见的一个飓风。那么还有没有第二个呢？第二个有的，第二个呢最多最多的叫台风，就东亚。它的袭击的部位呢，它集中对中国的东南部沿海地区最多，其中最首当其冲的就是台湾、福建、广东，往上一点就到浙江，再上一点的就没有了。你到了朝鲜半岛就很少，它基本上就集中在东南部，这是最多两个地方啊。一个是美国的加勒比海地区，当然墨西哥的西部是很频繁，但是墨西哥报道的不多。而在这个中国呢来说，台风呢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但是说世界上就是这么一点吗？有的，还有几个飓风比较多的，一个是澳大利亚的北部，澳大利亚北部很少人去了，那个地方那地方有的。但印度尼西亚这个赤道以前是没有飓风的，飓风是在赤道的热空气形成的，所以它攻击地方是北半球的这个北美的南部、东部，和台风构成的是中国的东南部，最南到越南，然后再下去呢，你到新加坡从来没听过有台风，是没有的。那当然有些小一点的热带气旋在印度的东部孟加拉这个地方有的，这就是讲的就这么一等。那么到了四级以上的飓风呢，集中的地方其实不多的，最多最多是这个东亚，就是中国的东南沿海，这个经常有达到四级的这个狂风啊。那么美国呢不多，但今年呢连续两个 Helen 和 Milton 就袭击了佛罗里达州。这个情况呢，对大家来说是非常的困惑啊！就住在佛罗里达，这人间天堂呢，很多这个美国北部的居民都会跑到佛罗里达买房子，地方风景秀丽，冬天不下雪，多好啊！但是呢，这地方有一个风险，就是有飓风啊，这个是并且非常频繁的。但就是你刚才说过，这个非洲没有飓风，有的，非洲的东部有一个岛叫马达加斯加，这个地方呢有飓风的，不过马达加斯加的人口比较少，这个就不大，这个已经到了这个南半球了。南半球澳大利亚的北部有，澳大利亚中部和东南部完全没有，整个拉丁美洲没有，欧洲整个没有，俄罗斯从来没有听说过，它只有北部来的暴风雪。所以热带气旋是对这个北美和对于东亚地区影响最大的一个风暴。那今天呢，我们讲完了这个，我们再讲讲别的题目吧。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的第二个要和大家讲的题目呢，就是最近的美国总统的大选的竞争情况了。11月5号就大选，那么在整个大选过程里面呢，我们对这个民意调查得到的结果呢，我们很关心，我们就想知道谁有可能。我昨天给大家讲过，最近的《纽约时报》和这个一个大学联合做的一个调查呢，就显示这个贺锦丽。这个 Kamala Harris 的他的得票的比率呢达到 49%， 而这个 Donald Trump 呢只有 46%， 差了3个百分点。所以呢，我昨前天嘛跟大家讲节目就讲了这条消息，也就是说呢，这个贺锦丽有可能胜出。但是我也明确的跟大家讲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贺锦丽呢他的优势是他的表现年轻啊， 有黑人血统了，有印度人血统，又是女性了，这几个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呢，在辩论的政策上呢，他都真没有什么政策。他因为从来没有执过政，也没有从来没有领导过任何的国家的，甚至是一个部门，他就是一个检察官。那么你要把他推上位呢，他到底有什么政策水准呢？不知道。那大家说，哎呀，当年你不是说 Ronald Reagan 是个演员吗？大家别忘记了，这个Ronald Reagan 在加利福尼亚当过州长啊。加利福尼亚是美国经济最大的州，他在加利福尼亚当过州长呢，他就有管理的经验。那个是他是有经验，他不仅仅是个演员。那么有好多人的总统他都有过当州长的经验，像 Bill Clinton 啊，克林顿啊， Jimmy Carter 啊，他在当以前他们都有过当过州长的这个经历，也就是有过一些经验啊，就包括 George Bush 也在德克萨斯搞了很久，还有企业的经验，这些呢是有的。那奥巴马当然没有了，奥巴马是当大律师啊，能说会道，人也帅哥，那么加上又是黑人，所以呢他得到很大的这个胜选。那么这次贺锦丽有什么呢？哎，人年纪不大，今年还不到60岁啊，那么这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候选人，第二个是个女性，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女性的总统。第三个，她还有一半的血统是印度血统啊。那么这几个加起来，使得她女性，这个有亚裔，有这个黑人的血统，这几个都是优势。那么并且她比较年轻，那和这个老态龙钟的 Joe Biden 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么当然对于这个 Donald Trump 来说呢，他年轻很多了， Donald Trump 都70多岁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他呢就有他的优势。这个优势呢不是说他的政策的优势，是他的个人的物理的优势。这个优势呢能够让很多人就觉得能够选他。不过今年呢情况有点特殊，因为最近呢做了一次民意的调查，这个不是调查选谁当总统啊，这个最近呢就是说现在登记的选民里面呢年轻人比较少，也就是年轻人呢现在这个政治冷感轻度比较大。那么根据美国的有几个有大学和这个信息研究中心做的民调，一个是 Tufts University 塔夫茨大学，这个它其中有一个专门做民调的研究，那么今年呢就做了一个数据的研究，就看见有34个州这年轻的选民里面呢，整个来说选民登记的数量比4年前降低，也就现在大家更不关心政治了，这个是明显的。并且呢他特别选择了这个摇摆州之一的宾夕法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呢18岁到29岁的民众里面呢，到今年9月份完成这个选民登记的比率呢，比2020年就上一次的选举的登记比例少了15%，也就大家不登记了，就说明大家不想投票。这一下呢，就觉得了啊，这部分票源可以增加的。那么这一部分票源怎么增加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身体力行自己跑台了，累得不得了啊。那么但是呢，这个民主党呢，就出动了自己的这些大政客。民主党有几个退休的总统嘛，一个就是奥巴马，奥巴马很能得人气，那奥巴马要推举，那奥巴马到什么地方去拉票呢？这个值得注意。奥巴马这次的拉票呢，去什么呢？到匹兹堡大学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出名的大学，在匹兹堡，他到匹兹堡呢去拉票。那大学生当中有很多人投票，所以这个奥巴马这个人呢，又是帅哥，又是黑人，又有过这个总统的经历，这个当然是非常的顺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奥巴马呢，就今天呢，就直接上场，就帮这个贺锦丽去拉票，到匹兹堡大学。这个选择的这个拉票地点呢，非常有趣，就他选择了一个年轻人比较多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说2017年奥巴马已经卸任了，到现在呢，他在民主党的基本盘，他拥有高人气。 奥巴马在匹兹堡大学为贺锦丽的助讲，这个时候贺锦丽自己跑到哪去呢？跑到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这两个摇摆州。那么奥巴马呢，在最后的这几个礼拜，从现在为止到这个大选呢，不到四个礼拜了，奥巴马呢还决定呢继续的为贺锦丽拉票。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还有一个人出来帮贺锦丽拉票，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个克林顿。克林顿我讲过做过州长，他当过阿肯色州的州长。他呢这个明天呢，大概13号、14号，他要到乔治亚州，也是摇摆州，然后到北卡罗来纳州，也是个摇摆州，他呢去巡回验票。他呢就专打这个偏乡地区的这些选民，就是不太方便的地方。所以两个打法，奥巴马的抓年轻人，这个克林顿呢去抓比较偏远的地方，贺锦丽呢去主打这些比较敏感的大州。那么所以呢，在这整个过程里面，这个可以说民主党呢是倾巢而出啊，民主党能够用的力量都有了。民主党还有一位总统他不能动呢，就是 Jimmy Carter。 Jimmy Carter 年纪很大，身体最近不好，最近老传出他有出事的事情，所以 Jimmy Carter 是出不了的，能够出动的力量都出来了，那就是最近的情况。那么当然呢，贺锦丽最想争取到的目标群呢，现在看到的就是年轻选票。这个我们今年看到这个选票呢，因为年轻选民登记的不多啊，所以呢现在主打这个，这就是现在的情况。那么我前两天呢跟大家讲的贺锦丽在纽约时报的这个民意调查里面呢，他占有了49%的比例，而这个 Donald Trump 只有46%的比例，就高了3个百分点。所以呢我跟大家讲的这些消息呢，根据纽约时报的。但今天呢我看见有一个人呢不这么认为，这个人呢到我还有一定的印象，这是美国一个非常资深的记者，当过美国最重要的 Time 时代杂志的这个特约编辑，这个人叫 Mark Heperin。 Mark Heperin 呢，他的资深记者，我看他的报道都看了大概20-30年了，因为人呢非常有能力，跟时代杂志写专栏。那么他今天呢就发表讲话，10号啊，他说根据他掌握的最新的数据，民主党、共和党的内部人士都认为，在这场选举里面呢 ，Donald Trump 的胜选的几率呢，现在有些上升。贺锦丽呢，在6个关键州呢，现在还不能够言胜啊。这个是我听到的。那我知道每天呢有高有低这个情况，我就不跟大家分析了。大家也可以预料到，因为不同的分析人他拿的数据不一样，他讲的结果就不一样。那么根据这个 Heperin 他的讲法的话呢，他说最大的问题对于贺锦丽来说呢是缺乏经验，他没有 experience。 那么大家说你没有任何的从政经验，你能赢得一场短期的选拔吗？从7月20号提名到现在为止有多长时间呢？8月份1个月，9月份1个月，就加起来2个多月，都不到3个月。你在这个时候要烘托出一个总统的竞选人，这是很困难的。那么当然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看法了，因为我们也不排斥美国政治上有经常有些你完全想不到的人获得这个竞选的这个可能的啊，这个美国是有的，因为老百姓当中的确定的票，东西两岸大家看得清楚，但是美国中部的州，特别是6个摇摆州，这些选民的票最后会给谁呢？大家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根据 Heperin 的说法呢，就说呢贺锦丽现在领先3个百分点，49的支持，而这个 Donald Trump 只有46。但是根据这个 Heperin 就说呢，这个3个百分点呢就是数据的误差范围之内，这个是让有误差的。所以呢民主党的阵营，也就是贺锦丽的阵营，他希望呢至少要达到4个百分点的领先的优势才能够言胜。所以现在也是焦虑，说为什么这几天呢这个奥巴马呀、克林顿呢都倾巢而出，就是想这个一定要拿到4个百分点。那么贺锦丽有很多人就说呢，在好几个州，这个那个贺锦丽 有些落后，那其中一个就是威斯康星州，这个还不是共和党讲的，是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的联邦参员，这个他直接讲的，这个人叫 Tammy Baldwin 啊，鲍威呢他就说了，他说贺锦丽在威斯康星州是落后 Donald Trump 3%，这不就是一个摇摆州吗？所以呢这个 Habrin 说，如果没有赢得威斯康星州就没有胜选的可能，威斯康星州和 Michigan 州两个州的选情，他说呢对贺锦丽这个比先前的预料更加严峻，那这些都是分析人说的。我每天给大家讲呢，因为我不掌握数据，我只能从这些有数据的这些人的口里去分析。那么等等的，在这些情况里面，我们就说现在要说贺锦丽能够绝对胜出呢还为时方早，整个局势呢还要等一等啊，现在已经到了10月10号、11号了，还在继续往前走，所以到底鹿死谁手呢，大家都还不知道。好的，我明天再聊，谢谢大家。